诗篇133篇，看哪，兄弟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读经完毕。
下面是我们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福，把时间交给吴清真传道。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东西最快的话？很多人有不同的答案，可能说飞机，可能说汽车，可能说火箭。但是我想有一样东西是最快的，就是时间啊！不知不觉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是我们万众期待的迎会了。这是我第二次参加 Springwell 宣道堂的所举办的营会。两年前我以一个神学生的身份参加了我们教会所举办的营会。说真的，那是我参加这么多营会当中最轻松的一个营会，因为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做，我感觉自己就像去 holiday 一样啊，所以非常的愉快，非常的轻松。今年我要以一个传道人的身份去带领这个营会，本来我觉得应该压力很大，应该会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非常感恩我们教会里面有一班非常能干、非常有感动的同工领袖弟兄姐妹的支持和帮助。所以今天我感觉我又要一次去 holiday 了啊。我很期待这次营会，并不是说我期待着去 holiday， 而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这次营会真的是非常与众不同。所以我自己就总结了一下，我发现我们今年营会有下面的不一样啊。第一，这是一个全教会的营会，我们 Springwell 宣道堂，我们 Fenston 宣道堂，我们 Springwell 宣道堂的英文部，我们的儿童教会，我们都一起来参加这个营会，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的。本来我们以前都是中文部的营会、英文部的营会，但是今年是我们全部一起参加营会，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全教会的营会。第二，这是一个感恩的营会，因为今年是我们 Springwell 宣道堂建堂20周年，所以在那个营会里面，我们要庆祝我们的生日，我们要感恩上帝在这20年来的带领，这20年来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说，这不但是一个家庭营，也是一个生日会。第三，这是一个节目和礼品特别丰富的营会。我们在那天会有一个感恩的见证晚会，节目非常的丰富，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小组已经开始排练节目。我们在那天我们也会派发我们精心制作的20周年特刊，我们还会赠送一个建堂20周年的礼品。所以我想大家都会是空空的去，满满的回来，所以记得大家带多一个行李去装礼物回家啊。第四，这是一个众志成城的一个营会。我发现我们的确有很多弟兄姐妹为这次堂庆牺牲了很多个人的时间，牺牲了很多个人的精力，也牺牲了很多个人的金钱。这是一个特别实惠的营会啊，大家可能非常的喜欢这句话，实惠的营会。 100块澳币，3天2夜，早午晚6餐饭，24小时不停供应的咖啡茶点，还有精彩的节目，还有丰富的礼品。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实惠的营会，在墨尔本来讲，我想你也再也找不到一个这么样实惠的营会。不好意思啊，我在这里打广告一样啊，这是一个3个洞的营会。什么叫3个洞的营会吗？因为这是一个励志心意更新的营会，我们希望大家在营会里面，在营会之后都有3个洞，就是我们在营会里感动，我们在营会里面激动，在营会之后我们还有行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营会就像我们的主题一样，就是全新的我，全新的你。为了让大家更加的去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营会，所以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照片，是介绍这个营会的照片，希望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样的话才知道我们是这个我不是在做广告啊，我们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会啊。你看，这就是我们从天空拍下来的我们的营地的场地，是这样的，非常的漂亮啊。然后这就是我们睡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吃饭的地方，然后这就是我们可以参加户外活动的地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篮球场，这个是我们的乒乓球，我们的就叫桌球啊，还有我们可以射箭，还有可以爬，这个叫做什么东西了啊？还有我们有攀岩，还有这个叫什么？跳跳床啊，这个特别是那个攀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目。上次我们的儿童教会他们去过这个地方，他们都非常喜欢这个攀岩。其实我们鼓励大家以家庭为单位，我们进行比赛，看谁爬得最高，谁爬得最快啊！安全方面你自己买保险啊。然后我们还有非常很好的团队，这一帮人非常可爱可亲。我们大家看到其中有的是亚洲脸孔的，这就是营会经理的太太，所以我们因为有她在，所以我们这次营会的食物也比较贴近我们亚洲的食物，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吃东西方面有点不习惯，因为她会替我们准备一些和我们口味的亚洲食品啊。所以对总结来讲，我给她几个总结，就是说我们这个营会场地环境相当不错，可以讲是干净舒适，设备相当齐全，可以讲是动静皆宜，员工相当可爱，可以讲是和蔼可亲啊。我们这次营会的讲员大家都知道是唐军牧师，唐军牧师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牧师，他曾经在北华浸信会担任主任牧师多年，后来他现在又是在一个波文一个英文教会里面担任主任牧师。谭军牧师他的擅长就是特别擅长去牧养多元文化的一个群体，所以我跟他沟通过，9月22号那个主日，谭军牧师他不但会用英语正道，而且还会有一个儿童版的短讲。在这种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无论中文部、我们的英文部还有我们的儿童部，我们那天都可以集体一堂，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听到，我们一起领受圣餐，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所以那天我们就真正打破了语言和年龄的障碍，所以那天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幅图画。所以真希望大家还没有报名的弟兄姐妹赶快报名，让我们一起在营会里面一起去见证这美丽、这温馨、这感人的时刻。举办一次营会其实是非常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去参与这个事工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特别是今年的营会是中文部跟英文部一起去举办的，所以我们在语言方面、我们在文化方面，我们都产生了一些非常多的矛盾。开始的时候 我也为这次淫秽捏一把汗。
嗯，
但是非常感恩，可能这是我侥幸的问题啊。所以在圣灵的感动下，在圣灵的带领下，我亲眼目睹了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放下自己的老我，我们都能够谦卑顺服地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甘心乐意地被主使用。我特别感动的是一个老妈妈啊，她这个老妈妈她年纪老迈了，她身体也不好，她不能参加淫秽，但是这个老妈妈为了支持我们淫秽的举办，这个淫我们教会举办这个淫秽，她慷慨地奉献了500块来支持我们。其实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些老妈妈也是非常支持我们淫秽，她也定期的为我们淫秽做出奉献。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身边，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担心我们的淫秽会办得不好，我们的淫秽会缺乏金钱，我们的淫秽会缺乏弟兄姐妹的参加。还有就是我们的神学生胡磊弟兄在斯宾文那里，他来了教会之后，当他知道我们这个淫秽会用英语证道，胡磊的太太就丽娜姐妹，她就自告奋勇的，她说我可以来做翻译。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么一般的很可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况之下，她都能够自告奋勇的来参加我们的团队。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相信，我们强烈的相信，我们这个淫秽一定会是一个蒙神喜悦的淫秽，我们这个淫秽一定是一个荣神益友的淫秽，我们这个淫秽一定会成为传播福音的一个淫秽。今天8月25号是我们淫秽最后一天报名的日期，所以我在这里特别的再一次做广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尽快报名啊，报名向丽明姐妹报名啊！淫秽弟兄姐�妹聚在一起3天2夜，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灵修，我们一起敬拜，我们一起游戏，我们一起吃喝，我们一起生活。这种情形使我想起在古代以色列人，他们三五成群跋山涉水一起来到耶路撒冷朝圣过节的情形。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和大家分享一段有关于以色列人朝圣的经文，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诗篇133篇。诗篇133篇是一首很短的诗歌，它只有短短的3节经文，但它非常的优美。所以让我们一起再次来一起读这3节经文啊！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上，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面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细心的弟兄姐妹，当你翻开和合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133篇的上面有一行小字，我们称这行小字为诗篇133篇的标题啊。这个标题说，大家看到是说大卫上行之诗。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一行小字，这条小事告诉了我们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诗篇133篇的作者就是大卫。大卫是以色列最成功最伟大的一个王，所以诗篇133篇是何等的珍贵，它是出于帝王之手。诗篇133篇是一首上行之诗。上行之诗这个字，其实在很多圣经里面有不同的解法，不同的讲法。像和合本圣经另外的称呼就是登阶之诗，然后在新一本的圣经里面它写成是朝圣之诗，在吕正中版本的圣经里面写成是上殿之诗，在天主教思高圣经里面写成是登圣殿歌。 整卷诗篇总共有150篇诗，上行之诗总共有15首，也就是说10%的诗篇都是上行之诗。诗篇的120篇到诗篇的134篇都称为上行之诗。根据这些名称，其实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什么叫上行之诗。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诗篇133篇的写作的背景。这是一首描写以色列人结伴朝圣的诗歌。在以色列，每年朝圣是以色列人每年必须要做的一件大事情，因为这是履行圣经的一个教导。在出埃及记的23章17节里面讲到，一切的男丁要1年3次朝见耶和华。所以按照这个规定，以色列人必须在每年的3大假期里面，就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里面，他们要结伴同行去到耶路撒冷城去朝拜、去朝圣、去过节。在前往这个朝圣的路上的时候，他们一边沿着台阶登高，一边就吟唱诗歌120到130篇，就是我们所说的上行之诗。正因为他们是在登山和朝圣的时候吟唱的这些诗歌，所以我们就称为这些诗歌为上行之诗、登阶之诗、朝圣之歌、上殿之歌跟登圣殿歌。1年3次的朝圣对很多以色列人来讲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想，一个人1年要3次离开家去耶路撒冷去朝圣，他们要放下自己手头上的工作，这会大大影响他们的生计。他们要为了朝圣，他们要为自己的朝圣之旅准备必需的干粮，因为他们可能住在以色列各地，所以他们要走路去到耶路撒冷城，他们花很多个月或者花很多时间，所以他们要为自己准备干粮，所以这是一笔额外的支出。为了朝圣，他们要为朝圣准备献祭的祭物，这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但是以色列人他没有计较这些，他们知道他们的责任，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一定要去朝圣。事实上面，以色列人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能有这个能力去1年3次朝圣，但是他们一定会争取每年至少一次去朝圣。据说他们特别重视逾越节，在那段时间里面，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会纷纷来到耶路撒冷城，所以在那天，在那段时间里面，耶路撒冷的圣殿的街道上面，他们都朝夕相遇，他们供养神恩，他们互相的去互诉哀许，所以耶路撒冷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充满着一种弟兄和睦同居的现象。讲起这个情况，就让我们想起好像我们中国人过新年一样，大街小巷处处听到恭喜发财、恭喜发财，或者是鞭炮声，或者是一些大家穿的新衣服出去的这种现象一样。所以在这个朝圣的时候，也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城也就像我们中国人过新年一样这么热闹，到处充满着节日的气氛，到处充满着一种弟兄和睦同居的气象。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用像以色列人那样1年3次去朝圣，但我们应该响应教会呼吁我们参加的团契生活。比如营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契生活，因为营会就是一个让人看到我们基督徒弟兄和睦同居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基督徒应该学习以色列人那样义无反顾地去耶路撒冷朝圣，我们应该暂时放下 一切的劳苦重担，什么经济的负担，什么工作的负担，什么小孩子的学习的负担，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不参加营会的借口。因为基督徒参加营会，参加教会的团契生活，是讨人，是讨神喜悦的，这会蒙神祝福的，这会使我们的灵命变得更加成熟。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的作者是大卫，我们相信这首诗所描写的情景不是大卫的一种梦想。学者认为这是大卫对当时真实的情况的一种描写，也就是说大卫他亲眼目睹了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过节朝圣，他从中深深体会到朝圣者彼此相爱那种温馨的气氛。为什么大卫他特别珍惜弟兄和睦同居呢？如果我们了解圣经的话，我们可能会想到一个答案，这就是大卫他一生都有一个非常坎坷的一生有莫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大卫家里有很多兄弟，大卫从小就没有得到他的兄长们的待见，所以在沙漠记里面记载说，当大卫来到以色列人和哥利亚的帐场的时候，大卫的哥哥叫做以利亚，他就当面的指责大卫说，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多谁了？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真仗。撒母耳记上十七章的二十八节。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的哥哥以利亚他真的很不了解大卫，而且他还非常的轻看大卫。在以利亚的眼中，他认为大卫只配看顾那几只羊，在他的眼中他认为大卫是骄傲的，在他的眼中他认为大卫心里面有恶意，在他的眼中大卫来到这里只是要看征战。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现在非常所喜欢说的，大卫就是一个吃瓜的群众，他是来看热闹的啊。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虽然我们每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客气，我们都说这位弟兄平安，这位弟兄好，最近怎么样，你过得好吗，怎么样，但是我们真的彼此了解吗？彼此认识吗？我们可能真的就像大卫的哥哥以利亚那样，其实对大卫一点认识都没有。其实我们对身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不大认识，也不大清楚他的需要，也不大清楚他最近有什么困难，我们也不知道他需要有什么带导。我们彼此缺乏认识，缺乏认识就会使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产生了一种隔膜，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隔膜就造成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产生误会，这些误会也使我们大家在侍奉上面不能精诚合作。有时候很在很多侍奉上面，你看我，我看你，你不动手，我也不动手，这样的话就会大大影响了教会侍奉的果效。所以我在这里也非常的鼓励大家参加营会，因为营会会为我们带来下面的果效。营会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更加的亲近神，营会能够更加使我们有机会认识身边的弟兄姐妹，营会能够使我们更加懂得如何和身边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和彼此造就。大家有没有感觉在澳大利亚长大的小孩特别幸福？我相信大家这里有很多的家里都有小孩的，我们会感到 澳大利亚长大的小孩真的非常幸福，其中我最羡慕他们的就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叫 sleepover、sleepover 其实就是说小孩子他可以被邀请去到一个好朋友家里睡觉，或者学校会安排一个地方让这些小孩子一起好像宿营一样一起睡觉这样。我家大女儿就思婷，她今天不在，所以我可以肆无忌惮的举她的例子来讲啊。我大女儿她的第一次 sleepover 是在她 grade 7，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小学一年级。那次 sleepover 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举行的啊。虽然只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面举行，但是小孩他们都非常的兴奋。他们知道他们要跟自己的好朋友一起睡觉，一起晚上可以聊天，所以他们非常的兴奋。思婷她非常兴奋，她一早就为自己准备好了枕头，为自己准备好了玩具，为自己准备好了睡袋，为自己准备好了睡衣，所以她很兴奋的等待着我们把她送到学校的图书馆，让她进行去过这个 sleepover 的事情啊。第二天我们接她回家的时候，大家认识我女儿的思婷的人都知道，思婷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一个也不是小女孩，现在也21岁了，所以思婷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姐妹，其实她不大喜欢跟人家聊天的。但是她那天回来之后，哇，内向的不喜欢讲话的思婷都叽叽喳喳的不停的向我们跟我们去分享她在 sleepover 所见到的事情，所看到的事情，所以她非常的兴奋。其实一家小学他为什么要安排这些小孩子 sleepover， 你说他没事找事做吗？当然他有个目的在里面。第一个目的就是说让这些小孩知道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但是我想最大的目的就是他要在学期开始的时候让这帮刚刚进入学校的小孩有一个机会去更加认识朋友，更加有个机会去结识一些好的朋友。思婷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一个女孩子，她因为她不喜欢讲话，所以她就比较很难去结交朋友。但是我们发现每一次她去了 sleepover 之后，她回来之后，她会身边都会多了一些朋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次营会其实就是我们大人的 sleepover， 所以我们也要把握这个 sleepover 去营会里面去认识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去更加去结交一些我们比较能够谈得拢的弟兄姐妹。所以千万不要失去我们大人的这个 sleepover 啊。正因为大卫小时候缺乏兄长的爱，所以他特别渴望弟兄和睦同居的生活。大家都知道大卫有个好朋友叫约拿丹，约拿丹和大卫他是生死之交，圣经说他们是惺惺相惜，十英雄众英雄，他们两个是一个好朋友。我想大卫跟约拿丹的关系，这就是大卫追求弟兄和睦同居的一种最好的表现。当大卫看到以色列人相亲相爱结伴来到耶路撒冷朝圣，大卫他从心里面发出赞美，他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字叫看啊，看啊，这个是一句引人注意的说话。圣经里面经常使用类似的话，比如讲圣经里面说以色列人你要听你要看，这样意思就是说他要以色列人要听，以色列人要看。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用看啊这句话去吸引更多人的注意，这也说明大卫他不但自己欣赏和赞美弟兄和睦同居，而且他也非常的希望全部以色列人都要珍惜 弟兄和睦同居的宝贵，因为只有这样，以色列人才会得到耶和华神的祝福，只有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想弟兄和睦同居不但是大卫希望以色列人能做到这样事情之外，这也是大卫的一个政治的抱负。他希望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都能够和睦同居，都能够团结一致，都能够支持他的政权。我们知道大卫出生在犹大支派，但是北方的其他支派他们是跟随扫罗王的，所以他们在大卫刚刚执政的时候，他们跟大卫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融洽，所以大卫王真的非常希望弟兄和睦同居，所有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像家庭一样能够和睦同居在一起，能够团结一致。我们大家知道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小的民族，它四面受敌，如果以色列人不团结一起，以色列人如果不和睦同居的话，以色列就没有长久的安全可言。每一次营会我们都会有一些集体的游戏，我特别喜欢营会里面的集体游戏。集体游戏我感觉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非常有创意啊，他们都会想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集体游戏，同时集体游戏也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团结是何等的美妙，正如中国人所说的一样，团结就是力量。上次营会两年前的营会，我印象最深刻的集体游戏就是小孩子他们玩这个拔河的游戏啊。小孩子们他们，你不要小看小孩他们人小力弱，但是小孩他们的争胜心非常强的，所以他们永不言败。我记得有一个最搞笑的一个小朋友，他在拔河的时候，他不但动手还动了口，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自己手没力，结果他用牙口咬这个绳子，结果悲剧来了，他最后一拉就把牙齿拉走了。所以这个小朋友他最后我不知道他是取得胜利还不胜利，但是总之他是得不偿失，因为他为了拔河牺牲了几颗牙齿。我也真的也不知道这位小孩回到家里之后有没有给他爸爸一顿臭骂一顿臭打，因为他去了个营会掉了几颗牙齿。大卫紧接着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中，他用了两个比喻来形容弟兄和睦的祝福。他说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然后他又说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油和甘露都是以色列人心目中一些珍贵无比的东西，香油是一种宗教的圣物，它是用来高利祭司的，所以它珍贵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在这里大卫提到亚伦这个名字，这个圣经人物，我们想到亚伦的时候就不禁就想起摩西和亚伦的故事。摩西是圣经里面的一代伟人，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带领以色列人跨过红海。亚伦是他的哥哥，亚伦是大祭司，但是亚伦身上面有很多的毛病，他在他侍奉上面他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作为弟弟的摩西他总是谦卑的去对待这位有一身毛病的哥哥，所以摩西仍然能够谦卑的和睦的跟亚伦相处，所以摩西和亚伦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弟兄和睦同居的关系，这也就是圣经神要祝福的事情，所以他说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黑门的甘露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黑门山它是位于以色列的北部，它最高高峰海拔2814米，山顶常年积雪， 在干旱少水的巴勒斯坦黑门山一带，相对来讲它雨水比较充沛。黑门山与西安山两地相距几百公里，其实从理论上面来讲，黑门山的甘露是绝对不可能降在西安山上面的。但是大卫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写出了一个非常有诗意的说法，就是说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上面，也就是说黑门的甘露它帮助了西安山草木生长，这象征着耶和华神将他宝贵的恩典和福分赐给了弟兄和睦同居的以色列百姓。黑门山和西安山，一个在北面，一个在南面，这也正好代表了南北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大团结。在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作者三次用了有关于降下的字眼，我们看到是流到又流到降下这三个字。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个三个字都可以把它翻译成向下流、向下流、向下流啊。这让我们看到高流和甘露不断涌流的情况，这告诉我们神的祝福是从上而下的，神的祝福是不容抗拒的，神的祝福是源源不绝的。有时候我都会发现淫秽的确有些不可思议的力量在里面存在。师母，我家师母啊，她和我结婚之后，她就每个礼拜天就跟我回我香港的母会恩语堂啊。但去了五年，她好像一点长进都没有。我们可以讲她是三媒姐妹。什么叫三媒姐妹啊？第一，没侍奉；第二，没觉志；第三，没洗礼。但是来澳洲之后，他很快参加了 Crossway 教会的一个营会，我记得这个名字叫做启发课程的营会。在营会里面，他感动，他激动，然后他用行动来回应神的呼召，所以他在营会里面觉志信主，很快他也接受了洗礼。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会促使他有这个改变，但是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的工作。所以但愿圣灵能够在我们的营会里面运行，让我们每个人都空空的去营会，让我们每个人满满的回到家里。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去营会，参加营会。我们参加营会的时候，不要只是三五知己，不要只是几个比较熟悉的家庭聚在一起。我们应该要把眼睛看远一点，我们应该要随时留意我们身边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更多跟他们聊天，我们要跟他们建立关系，我们也要特别把眼睛放在那些慕道朋友身上面，他们还没信主的，他们需要更多的关心，他们需要更多的圣经知识传给他们，他们需要听更多的福音故事。所以在营会里面祈求圣灵充满我们一个人，让我们去好好的去招待那些还没信主的那些弟兄姐妹，让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让他们在营会里面也有感动，也有激动，也有行动，让他的生命在营会里面得到改变。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二十二节，他是这样描写神喜悦大卫，他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位明特别能够明白神心意的圣经人物。在新旧约圣经里面，这样的评语是非常难得的。大卫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因为他合神的心意。大卫 虽然赞美弟兄和睦同居，但大卫知道和睦同居，弟兄和睦同居，他的中心必须是耶和华神为中心。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营会里面，我们营会里面要传福音，我们营会里面要高举圣经，我们营会里面要高举耶稣基督。很多的慕道朋友，他第一次来到营会，他心里面可能有个落差，他觉得去营会可能就是去度假，但是当他来到营会的时候，他事后他的评语说，哎呀，营会食物还可以，这些基督徒朋友也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个营会的游戏也挺好玩的，游戏的那些营会里面的敬拜的歌也挺好听的。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来了营会就好像来了集中营一样啊，每天早上这么早起来要灵修，每天要我看圣经，每天要逼我听讲道，每天要我们分享，我感觉上来到集中营一样。其实这些弟兄姐妹真的不明白我们基督教的真正的含义，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我们是高举圣经，我们是高举神的荣耀，我们是高举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是高举一切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营会的中心必须是基督，是我们营会的中心。就像大卫他所认为的一样，弟兄和睦同居的中心点必须是耶和华神。如果离开耶和华神，离开耶稣基督的一切的弟兄和睦同居都是过云的，都是片面的，都是不能永久的。大卫他认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恩典，没有圣灵的怜悯，人是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到弟兄和睦同居的。所以大卫在诗篇133篇最后结语的结尾的时候，他就说，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这句经文其实是一个应许，是大卫告诉朝圣的以色列人，他们要相惜，他们要相争，他们要相助，他们要相爱，他们要有一份亲情如兄弟的爱，这样他们在锡安山，在这个神耶和华神永远的居所那里，他们将会得到耶和华神特别为他们所预备的一个福分，这福分是珍贵无比的，这福分就是大家所盼望的永生。很遗憾，圣经不断地在鼓励信神的子民要弟兄和睦同居，但事实上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弟兄不和睦同居的记载。人类最初的两个兄弟，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该隐就是因为妒忌他的弟弟，所以他跟他弟弟反目成仇，哥哥该隐有一天把自己的亲弟弟杀死在田间，这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面第一起的谋杀案。40年代，以色列人也有很多弟兄不和睦同居的故事，所以四世纪的作者他痛心疾首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41章25节，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弟兄不和睦同居的记载。哥林多前书11章说，教会弟兄在分享教会爱人的情形时，个人先吃自己的，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哥林多前书11章21节。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远离弟兄和睦同居这个圣经的教导呢？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罪 不但使我们远离了神，罪也使我们与这个世界产生了不和谐，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就形成了一堵肉眼看不到的围墙，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自私，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嫉妒，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骄傲，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仇恨，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懒惰，这可能就是我们心中的胆怯。所以淫秽，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在淫秽里面不但去享受团契生活，也让我们在淫秽里面，我们通过灵修，我们通过读经，我们通过祷告，好好的在神面前，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也好好的去思想我们的身上的罪，让我们好好的去认罪悔改，也让我们也好好的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去行动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所以让我们在淫秽里面，让我们心意更新。有人称诗篇133篇，它是一首七宝诗，就七个宝贝的诗啊。因为在这首诗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七个非常宝贵的字，而这些字都是我们大家都所喜欢的，都所喜悦的，它们是和、善、美、香、刚、福、生等七个字啊。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这个表格，让大家看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和是出自诗篇133篇的第一节，作者说和睦同居的和。善是133篇一节说到的何等的善，美就是133篇一节说的何等的美。香其实讲贵重的油，因为油是香油，所以讲香，是133篇二节。黑门的甘露就是甘，甘就是甜的意思，是133篇第二节。然后就是福，是133篇的第三节，耶和华所命定的福。生就是永远的生命，是诗篇133篇的第三节。七宝都是我们所追求的宝贝，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拥有这七件宝贝，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也真希望我们这个淫秽是一个寻宝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到淫秽里面去寻找这七件的宝贝。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淫秽里面找到我们这七件宝贝的话，那我们将来在奔跑天路的时候，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困难，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挑战，我们无论遇到什么的痛苦，我们都会欢乐无比，我们都会因为这七个宝贝能够永远来支持我们。这个七个宝贝就是上帝在他锡安山为我们特别预备的福分。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神喜悦的。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形出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请大家不要失望，因为和睦同居是我们成长成熟的一个目标。只要我们心里面认定圣灵的能力，我们相信主耶稣一定会亲自为我们动工，那我们一定会蜕变的，我们一定会心意更新的，我们一定会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大家都能够变成是全新的我，全新的你。弟兄姐妹，让我们把握机会，让我们一起参加淫秽，让我们在淫秽里面彼此造就，让我们在淫秽里面彼此相爱。因为在淫秽里面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让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天父，孩子感谢你过去20年的带领，让我们 Spring Hill 宣道堂在 Spring Hill 这个地方扎根20年， 我们也非常感恩，在六年前你在 Fenston 这里为我们建立了 Fenston 宣道堂。我们感谢你，你感动了这么多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次营会里面，大家都甘心乐意地将自己摆上。孩子，求你带领我们的营会，孩子，求你感动更多弟兄姐妹参加营会，孩子，求你祝福我们的营会，孩子，让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每个人在那个三天两夜营会里面去学习如何弟兄和睦同居。孩子，不配祷告，是奉圣子耶稣的名祷告，阿门。